啊，我们今天这个周五查经的诗歌敬拜，要卷起来就对了哈。对对，你看今天，你看三明弟兄还是有先见之明，他就没敢出现。你看他要出现，你看看这是，他就完全是绿叶嘛，对不对？今天这才是红花。我们在成人主义学的时候呢，我们其实就是谈到过一句话。真理不仅仅是用来思想的，啊，下面一句是什么呢？要行动啊！很多的时候呢，我们把圣经的话语啊，把神的话语啊，就仅仅的是用来思想。当然这也是很对的啊！就像我们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啊，思想神的话语，昼夜思想，这是对的。但是仅仅把神的话语啊，停留在我们的头脑思想里面，这肯定是不够的，啊，最终是要靠我们的行动体现出来。所以基督徒是非常有行动性的，啊，所以感谢神啊，我相信是圣灵在我们当中做工啊，让我们在不论是诗歌敬拜啊，无论是在各个方面都行动起来，啊，用现代的一个流行的话说，就是要卷起来，要动起来。好，感谢神。那我们今天还是来继续来查考撒母耳记下啊，我们今天一起来看到第16章。好，我们把经文先一起来读一遍，撒母耳记下16章1节起。大卫刚过山顶，见米非波设的仆人洗巴拉着备好了的2匹驴，驴上驮着200面饼、100葡萄饼、100个夏天的果饼、1皮带酒来迎接他。王问洗巴说：“你带这些来是什么意思呢？”洗巴说：“驴是给王的家眷骑的，面饼和夏天的果饼是给少年人吃的，酒是给旷野疲乏人喝的。”王问说：“你主人的儿子在哪里呢？”洗巴回答王说：“他仍在耶路撒冷。”因他说：“以色列人今日必将我父的国归还我。”王对洗巴说：“凡属米非波设的都归你了。”洗巴说：“我叩拜我主我王，愿我在你眼前蒙恩。”大卫王到了巴户林，见有一个人出来，是扫罗族基拉的儿子，名叫示美。他一边走一边咒骂，又拿石头砍大卫王和王的臣仆，众民和勇士都在王的左右。示美咒骂说：“你这流人血的坏人呐，去吧去吧，你流扫罗全家的血，接续他做王，耶和华把这罪归在你身上，将这国交给你儿子亚沙龙，现在你自取其祸，因为你是流人血的人。”以西路亚的儿子亚比筛对王说：“这死狗岂可咒骂我主我王呢？求你容我过去，割下他的头来。”王说：“西路亚的儿子，我与你们有何关涉呢？”他咒骂是因耶和华吩咐他说：“你要咒骂大卫，如此谁敢说你为什么这样行呢？”大卫又对亚比筛和众臣仆说：“我亲生的儿子尚且寻索我的性命，何况这便雅悯人呢？由他咒骂吧，因为这是耶和华吩咐他的，或者耶和华见我遭难，唯我今日被这人咒骂，就施恩于我。”于是大卫和跟随他的人往前行走，示美在大卫对面山坡，一边行走一边咒骂，又拿石头砍他，拿土扬他。王和跟随他的众人疲疲乏乏地到了一个地方，就在那里歇息歇息。亚沙龙和以色列众人来到耶路撒冷，亚西多福也与他同来。大王的朋友亚基人户筛去见亚沙龙，对他说：“愿王万岁，愿王万岁。”亚沙龙问户筛说：“这是你恩待朋友吗？为什么不与你的朋友同去呢？”户筛对亚沙龙说：“ 不然耶和华和这民并以色列众人所拣选的，我必归顺他，与他同住。再者，我当服侍谁呢？岂不是前王的儿子吗？我怎样服侍你父亲，也必照样服侍你。亚沙龙对亚西多夫说，你们出个主意，我们怎样行才好。亚西多夫对亚沙龙说，你父所留下看守宫殿的嫔妃，你可以与他们亲近。以色列众人听见你父亲憎恶你，凡归顺女人的手就更坚强。于是人为亚沙龙在宫殿的平顶上支搭帐篷，亚沙龙在以色列众人面前与他父的嫔妃亲近。那时亚西多福所出的主意好像人问神的话一样，他昔日给大卫，今日给亚沙龙所出的主意都是这样。好，感谢神，我们经文就读到这里，我们来祷告。我们在天上大爸父，我们感谢你，感谢你把你的话语借着圣经赐给我们。你的话语就是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照亮我们，不让我们落到黑暗当中，带领我们，也不让我们偏行己路。我们这样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圣名，阿们。啊，我们今天继续来查考撒母耳记下十六章。那么我们看见亚沙龙要夺取他父亲大卫的国，那么大卫呢，为了保护耶路撒冷的百姓，所以大卫就主动的就逃离了耶路撒冷。但是呢，这在以色列人看，这当然就是软弱的表现了。所以大卫在逃亡的路上呢，就碰到了两个人，这两个人对大卫的态度呢截然相反，一个就是那个约拿丹的儿子米非波色的仆人洗巴，那么洗巴就来款待大卫，带上一些吃的一些喝的，就来款待大卫。那么很显然，洗巴是认准在这一场父子的争斗当中啊，大卫和亚沙龙争斗当中，洗巴是押宝押在神身上的，他肯定是看准大卫还是最后能得胜。洗巴是个非常精明的人啊，他是非常精明的人啊，所以他就借机就从大卫口中得出这样的从大卫口中得到这样的一个承诺啊。大卫就说，以后这个可以说扫罗家的家产就归到这个洗巴啊。洗巴是个非常精明的人，那么这也是大卫他这个可以说是蒙羞的一个经历啊，因为他成了一个反复的人，因为他本来是把扫罗家的家产呢都给到那个约拿丹的儿子，就是那个瘸腿的那个米非波色，但是呢他现在又反复了又给到这个米非波色的仆人洗巴。但是到后来十九章我们看见他又改了他又改，他两个人平分。就是不管怎么，大卫在这件事情上面是非常蒙羞，非常羞辱的一个，成为一个反复的人一个王确实这样的反复，其实就是被这个洗巴所欺骗所以呢，在这里呢，大卫碰到逃亡路上碰到两个人，一个人洗巴，洗巴显然是看好大卫，大卫最后还得。那么另外一个就是四美，那么四美也并不是什么很真诚啊很勇敢的这么一个人，也是一个非常就是落井下石趁人之危的一个小人看到大卫逃难了，他就起来就在这里咒骂大卫拿石头打呀，拿那个灰尘往大卫身上扬他并不是什么很真诚很勇敢。大卫在王位上面，你看他又不敢了，对不对看到大卫逃难他就这样做。当然了，他咒四美咒骂大卫是出于他自己的这个罪，但是呢，神也借着他的咒骂来羞辱大卫所以大卫从这个四美恶意的这个咒骂当中，其实大卫看见的是神的作为。但是我们这里要知道并不是说四美他的咒骂是出于顺服神的心，他其实就是出于心中的这个仇恨因为他跟这个扫罗是一个支派嘛，便雅悯支派的所以他们支派本来是在众支派当中是很优越，得到很多优势地位的，因为 啊，扫罗王是他们支派出来的。但是扫罗王这样的就是死在战场上，结果大卫成为王，那便雅悯整个支派当然那个地位就下降嘛，啊，所以四美很生气，所以四美咒骂大卫，从他自己的本心啊，他根本没有想到神啊，这些都没想到，他完全是出于自己私利和仇恨啊，并且是趁人之危落井下石啊，并不是什么勇敢啊什么正直的这种举动，但是神也借着这个罪人的罪行让大卫蒙羞啊。那么大卫感谢神，大卫是一个认识神的人，所以他从这个恶人的恶言恶语甚至恶行当中，大卫看见的是神的作为啊。所以哪怕是恶人也能够成为上帝手中的工具啊。那么示美在这里他是一个恶人，大家不要认为他是个义人，他是个恶人，但是这个恶人呢依然也成为上帝手中所使用的工具啊，来让大卫蒙羞，来也是让大卫更加的认清自己的罪哈。那么大卫就忍耐等受，忍受哈。所以大卫在逃亡路上碰到截然不同的两个人，一个人对他是非常款待，但这个人是出于诡诈啊，就是这个洗巴啊。结果洗巴果然得到了自己的利益和好处，那么一个呢也是出于自己的仇恨啊，然后趁人之危啊，示美就对大卫就是恶言恶语，甚至恶行，大卫就忍受。那么与大卫正好与他对比的呢，当然就是他的儿子亚撒龙了。亚撒龙这个时候正是得意洋洋的时候啊，大卫是很落魄逃亡。那么与大卫成为先民对比的就是亚撒龙，亚撒龙这个时候正是得意洋洋啊，就是前呼后拥，众人都拥戴他，甚至这个户筛啊都表示来拥护这个亚撒龙。那么亚撒龙他当然是有些意外了，因为这个户筛是人所重之啊，是大卫的好朋友啊。他说你这个十七节这个亚撒龙就很震惊，他说你难道就这样的对待朋友吗？这是你恩待朋友吗？就是你这样对待大卫吗？因为都知道这个户筛是大卫的好朋友，你为什么不与你的朋友同去呢？就你为什么不跟着大卫一起逃呢？啊，结果户筛就对亚撒龙说啊，他说不然耶和华和这民并以色列众人所拣选的，我必归顺他与他同住。那么这句话呢还是比较模糊啊，没有直接指出他到底是归顺谁，但下一句话他讲的就很清楚了，他还是啊来服侍这个王的儿子，那当然就是指的亚撒龙了啊。所以亚撒龙这个时候真是很得意的时候啊，他没有人碰到对亚撒龙就是恶言相就是咒骂他，没有啊，都是拥护他。但是事实上亚撒龙应该是被咒骂，为什么呢？因为他又杀死了自己的长兄啊，他又要赶走了自己的父亲，他是一个悖逆的人啊，他是个叛国的人，他是个罪行累累的人亚撒龙。但是这里却没有任何一个正直之士就是起来去指责亚撒龙的罪，这其实是亚撒龙的悲哀啊，就没有一个正直的人就指出他的罪，这是亚撒龙的悲哀。但是亚撒龙他显然他很享受了，很得意了，然后他就刚进了城，然后呢当了王啊，以色列百姓好像又很拥护他，有没有啊费一兵一卒啊，有没有打仗，他总要做一件事情来立威吧，是不是？以前的这个国王啊都要打一场仗来立自己的威信，或者是要做些什么来立自己的威信。然后呢亚撒龙就对那个亚西多夫就说，那你们出个主意，我们怎样行，要做什么呢？这个意思就是我们要做什么来立威啊。结果呢这个亚西多夫就给他出了一个非常恶毒也是非常邪恶的主意啊，就是让他去与他父亲大卫的兵队去亲近啊。当然就是公开的就是羞辱大卫，然后呢这也是让他们父子之间这个仇恨呢、就是不可挽回了啊，就是这个父子之间这个仇恨和对立就是无法挽回啊。这个说咱里边就像这个 俄罗斯人跟乌克兰人这三年的血战，那个仇恨就很难挽回了，都是斯拉夫人，结果弄得这个样子，就你死我活了。那大卫跟亚沙龙，结果呢亚西多夫出这么一个主意，那大卫跟亚沙龙那就是可以说不共戴天了，这父子就是不共戴天了，仇恨无法挽回。所以这时候决定要跟从亚沙龙的人就死心了。什么意思呢？就不可能说再逃到大卫那里去，这是不可能。所以亚西多夫就对亚沙龙就说，你这样做呀，凡归顺你人的手就更坚强了，就这些人就没有退路了，就是来归顺亚沙龙的人，他们如果哪天想偷偷的再去归顺大卫，大卫已经跟亚沙龙之间的仇恨已经是非常非常深了，所以大卫一定也不会去原谅那些曾经归顺过亚沙龙的人啊。所以这是一条非常恶毒的计谋啊。那从实际层面上来看呢，也没有打仗，也没有流血，也没有耗费任何的这个财力物力兵力都没有损失啊，没有损失什么大的力量，但是呢却立了这个所谓的威，新王的威，然后让跟从新王的人呢就再也没有想就是叛逃到大卫那里去，把这些人的退路都给绝了啊，非常恶毒的一条计谋。那么呢，亚沙龙呢，他是变本加厉啊。本来这个亚西多福啊，他说这件事情呢，你去做，然后呢，把这个风声扬出去，以色列众人听见就 OK 了啊。以色列众人只要听见就 OK。结果呢，这个亚沙龙他变本加厉了，他不仅是让以色列人听见，他还要让以色列人看见。所以这个亚沙龙确实是非常非常邪恶的人啊。那当然亚西多夫当然也是非常邪恶的人了。这个亚西多夫呢，他以前我们都知道是大卫的谋士啊，大卫也听他的。那么他现在呢，他也是亚沙龙的谋士，那亚沙龙也听他的啊。那么这就是这张经文的一个大致的内容。那么这张经文呢，其实非常非常有意思啊，就是首先是两个王的对比，一个是大卫逃亡过程中的大卫，一个是就是威风凛凛得意洋洋来进入耶路撒冷的这个所谓的王亚沙龙，这两个王之间的对比。一个是逃亡路上的大卫呢碰见了两个人，那么这个得意洋洋进入耶路撒冷的这个亚沙龙呢也有两个人来到他面前啊。那么大卫呢碰到两位，一位对他好，一位对他不好啊。大卫是怎么来对待的？那么显然大卫对他不好的那一个，就骂他的那个示每，大卫的对待是合神心意的，因为他从这中间看见了神的作为啊。那么但是那个款待大卫的那个洗巴呢，结果大卫就落入他的这个诡计当中了，就被他给欺骗了啊，也让大卫的名声啊蒙羞了。那么亚沙龙他碰到的这两个，一个是户塞，一个是亚西多夫，当然了对他都很好像很归顺他，很拥护他啊，没有碰到一个骂他的，一个都没有。但是很可怕的就是呢，亚沙龙就在亚西多夫的这个蛊惑下面啊，犯下可怕的罪行啊。好，首先我们看到呢，大卫被这个洗巴欺哄。那么洗巴呢，他款待大卫，他同时呢也欺骗大卫啊。我们把他欺骗大卫这个还是来看一遍。啊，就是米非波设的仆人洗巴啊，带上了很多饼啊，葡萄饼啊，然后啊酒啊，来款待大卫。那么大卫就问他，因为大卫所罗门王的家产本来是在这个洗巴手中啊，因为那个米非波设不是逃亡了嘛，后来大卫专门把他找回来，结果呢就把这个家产又还给这个所罗门家的后裔，就是洗非波设。然后呢当时就让这个洗巴呢还是去服侍这个米非波设哈， 还是去服侍他，还你以前做扫罗家的仆人，以后还是做扫罗家的管家，就是这样。但是当时这个洗巴他是表示遵命啊，顺服，都是态度很好的，哪知道呢，他其实一直都不甘心啊，一直都不甘心，一直想抢夺扫罗家的家产。但他就碰到机会了，所以他是一个非常诡诈的人。但是呢，从人的角度来看，他也非常精明，他就好像一个赌徒啊，他押宝就押对了啊，最后这个父子之战，结果最后还是大卫胜，他押宝押对了。当时可以说很少有以色列人啊认为大卫会最终取胜的，因为大多数以色列人都认为亚撒龙会得胜哈。但这个洗巴呢，他赌对了。那么大卫就说，哎，你怎么不跟你的主人在一起啊，米菲波设在一起啊。后来他说我主人呐、啊、就不愿意来，他仍留在耶路撒冷，因他说以色列人今日必将我父的国归还我。其实这个米菲波设根本没讲这话啊，根本就没有。所以呢，这个米巴就陷害他的主人啊，就陷害他的主人。结果大卫听了这句话以后，当然他这个很非常敏感，他这时候对这个是非常敏感的，所以根本就没有加以思索，也没有再追问呐、啊，去真正的考证这句话的真伪，都完全没有，立刻就说啊，要把这个米菲波设的家产全部，也就是扫罗家的家产全部都给了这个洗巴。他这一次就是推翻了他大卫以前说的话了，就已经推翻了一次。到后来到十九章，大卫发现这个洗巴骗他，米菲波设根本就没有这个心思。米菲波设是非常很顺服的一个人哈，他再说他自己也是残疾，他也没有什么野心的一个人。结果当大卫发现受骗呢，结果他就让这个家产平分，所以再一次的大卫自己说的话又自己推翻哈，这对大卫的名声是受很大的影响。所以大卫是对这个诡诈的洗巴是骗了。那么洗巴当然是来到大卫面前，先是来带上啊好东西好来款待。但是即便这是一个非常诡诈的人哈，洗巴他是一个非常诡诈的人，而且他也非常精明。他其实带上的这些饼啊，这些酒啊，这些东西，当然了，跟这个扫罗家的家产来比，那可以说是非常微不足道的。但是他就用这一点点微不足道的东西，他换来整个扫罗家的家产。哎，所以他是个非常精明的一个人哈，这个洗巴。但是，我们也知道他是一个非常诡诈，他编造谎言去陷害他的主人啊，他真的是一个恶仆人，确实个恶仆人。但是呢，神也通过这个诡诈啊，这个狡猾的洗巴，他这种完全是自私的举动，他并不是来关心大卫，他并不是，他完全是自私，给自己谋算利益。但是神也借着这个行动呢，确实让大卫在逃难过程中也真的是得到了帮助啊，也确实是又没有吃没有喝啊，真的就送来吃喝。所以这个也让我们看到，恶人也是上帝手中的工具，但是呢，并不能认为恶人成为神手中的工具就原谅他们的恶啊，并不可以这样啊。就像犹大为了30块钱就把耶稣出卖，那么有人就会说啊，这也正好符合神的旨意啊，也正好就是跟先知所预言的是一样啊，所以犹大卖耶稣的这个举动也在上帝的旨意当中啊，那是不是犹大的罪就可以被原谅呢？不能被原谅，完全不能被原谅。因为当犹大犯罪的时候，圣经讲得很清楚，他就是出于贪婪，就是出于贪婪，他完全没有考虑过神的心意，完全没有。就像这个洗巴，他款待大卫也是出于他的诡诈啊，他的狡猾，他的虚谎，他也不是真心的要来帮助大卫啊，他就像一个赌徒在押宝一样。所以他洗巴的这个人没有什么好称赞的，他就是一个坏人，就是一个诡诈的恶仆人。但是神也借着这样的人来帮助大卫啊，所以荣耀是归给神的啊，但是恶人要为他的恶和罪要受刑罚啊。 卫呢就被这个诡诈的洗巴欺哄啊，就是许下一个不当的承诺，就是把扫罗家的家产呢、都给到这个洗巴。那么到后来发现呢，他被这个洗巴骗了，所以呢大卫又再一次的反悔啊。这其实在大卫王的这个王位上面是让他蒙羞的一件事情哈。所以呢洗巴确实是款待了大卫，给大卫带来了一个暂时的帮助，但是却让大卫受到很长久的损害啊，就是他是一个言而无信的王啊，反复的王，受很长远的伤害。而我们再来看大卫对这个咒骂他的这个示美的忍耐。首先我们看啊，示美对大卫恶意的攻击啊，我们其实刚才也提到了，他并不是什么正直的人啊，也并不是什么勇敢的人，他就是一个落井下石、趁人之危的一个小人啊。他如果有正直、勇敢的话，那大卫在王位上，他也应该起来指责大卫啊，就像拿单指责大卫一样啊，但他完全没有这样做啊。他是现在看到大卫落难了啊，他才起来，所以我们不要认为什么。示美好像是像拿单那样诚实正直，不完全不是的，他就是一个出于自己的仇恨，然后因为他们这个支派的利益受到了损失啊，他就起来报复啊，趁人之危。而且呢示美对大卫的定罪呢其实并不属实啊，他说大卫是就是杀了扫罗全家的人啊，其实没有了，扫罗和他儿子的死跟大卫是没有关系，是死在非利士人手下。那么后来在这个亚尼尔和伊斯波瑟啊，这也是扫罗家里的人，他们被杀呢，这其实是大卫手下那个将军约押他个人的行动，其实大卫完全不知情。但后来当大卫知道之后，大卫也是痛哭啊，然后甚至为他们就是隆重的下葬，就像这个扫罗和他儿子死在战场上，大卫也是痛哭的啊。所以就是说这个示美对大卫的定罪啊，其实并不属实的。然后呢示美在这里他妄称神的名，他说神已把这国交在亚撒龙手中了，显然这个判断根本不是从神来的啊，这就是这个示美他自己的心中的想法，但是呢他却假借神的名啊。所以然后他说大卫是自取其祸，当然大卫确实也是自取其祸，但是呢神并没有把这个以色列国交在亚撒龙手中，神并没有这样啊。所以示美在这里是妄称神的名。所以我们要想一想，如果大卫是一个信心软弱的人，那这句话对大卫的信心就是一个致命的打击。大卫真的就会看到哇，他现在这么落魄，然后看到亚撒龙这么风光啊，然后呢大卫如果信心软弱的话，他就会被这句话所欺骗，就说神已经把这国交在亚撒龙手中。但是感谢神啊，大卫不是一个信心软弱的人，他的信心受到这么直接这么厉害的一个攻击，一个打击，他都站住了啊，他都站住了。所以示美如此的妄称神的名，假借神的名要摧毁大卫的信心，但是他都失败了啊。那么大卫呢听到示美这样的咒骂呢，大卫是甘愿接受的。那么他甘愿接受呢，他深深的知道啊，他受到这些羞辱啊辱骂，这是他自己的罪所带来的啊。但他这个罪并不是杀扫罗全家这个罪啊，并不是示美说的这个罪啊，大卫心里知道啊，是他这个就是奸淫和谋杀的罪哈。那么当大卫在示美的这个辱骂声中呢，大卫其实他是反省自己啊，他没有去看示美这个是个势力小人啊，是一个见风使舵的势力小人，他没有，他是在反省自己的罪。然后呢他也拦阻自己的手下啊，不要去加害示美，就是他拦阻他自己的手下不要犯罪啊，不要以恶报恶啊。那么他在这个骂声中啊，大卫是反省他自己的。然后呢 大卫说由他咒骂吧，这是神吩咐他的，这是耶和华吩咐他。所以他从这个别人对他的这个恶言恶语甚至恶行当中，他看见是神的作为他并不是看见这个人，他是看见这个人背后的神。但是我们也知道，示每骂大卫也不是示每去向神祷告，从神那里得到了启示和带领，也不是的跟拿单骂大卫完全是两回事拿单骂大卫可以说骂了去责备大卫那是从神里受，神让他去。但这个示每他自己去骂大卫完全不是出于神。但是即便如此大卫还是从他的这个举动当中看见依然有神的作为。所以有句话就说呢，我们要像要这样子呢，我们要透过神的器皿要看见神就是不是把注意力看在神的器皿上面，而是应该把注意力看见这个器皿背后的神。那大卫就是这样。那么这个示每呢，在这里也成为上帝手中的工具就像刚才那个洗巴一样他虽然是恶人坏人但他也成为上帝手中的工具。这个示每是恶人坏人，他也成为上帝手中的工具，或者说上帝手中的器皿。但是大卫就从他的注意力不是仅仅看到这些器皿，他的注意力是看见使用器皿的神那么大卫说一句话一个是由他骂，这是神让他做的神用他来管教自己那么这其实让我们想到约伯约伯在这个大患难当中其实跟大卫是一样的态度，就说赏赐的是神，收取的也是神这一切都是神做的。那么当然约伯他的一切的财产的损失，包括他儿女的这种丧生要么就是出于这个强盗，要么就是出于灾害那么但是呢，约伯从这一切背后呢仍然是看见神神赏赐，神也收取。就像大卫他是被恶人咒骂，骂他的人确实是个恶人，但是大卫仍从这后面看见神神赏赐，神也刑罚那么大卫呢又对亚比塞和众臣仆说，我亲生的儿子尚且寻索我的性命，何况这便雅悯人呢，由他咒骂吧，因为这是耶和华吩咐他的。所以呢，大卫忍受这个示每的咒骂两个原因。第一个原因我们刚才看到了，大卫看见这是神让他做的，这是第一个原因。然后大卫在这个咒骂当中再一次的反省自己的罪，这是第一个原因。第二个原因是什么呢？第二个原因大卫说，我亲生的儿子尚且要杀我，那他骂就骂吧。那这是什么意思呢？这就是莎士比亚很有名的一句话，就是大的痛苦可以使小的痛苦减轻那么莎士比亚这句话是什么呢？新的火焰可以把旧的火焰扑灭，大的痛苦大的苦痛可以使小的苦痛减轻就是大卫这时候他心中有更大的痛苦，他儿子，他最溺爱的儿子，他天天思念朝思夜想的那个长得最俊的那个儿子亚撒龙都要杀他，这是他心中最大的痛苦。那这个时候然后被个一个其他的人骂两句，这算什么呢？就这个意思所以就是这其实圣经其实在彼得前书四章十二到十三节，我给大家读一下彼得前书四章十二到十三节，亲爱的弟兄有火炼的试验临到你们，不要以为奇怪你们有跨湖是这样说，似乎是遭遇非常的事，倒要欢喜，因为你们是与基督一同受苦，使你们在他荣耀显现的时候也可以欢喜快乐。那这什么意思？就是当时的基督徒呢受到很多很多的逼迫，受到很多的逼迫，结果彼得是怎么安慰他的？彼得说会有更大的逼迫，会有火炼的试炼临到你们，所以你们现在你就要现在不算什么，现在不算什么，会有火炼的试炼临到你们，有更大的逼迫临到你们，你们现在这点就不算什么，所以你们应该高兴。他就这么个意思大 大卫他的意思就是，他说我心中有更大的痛苦，那现在这个被人骂两句算什么呢？其实我们跟从耶稣基督呢，其实我们也要有这样的心智。耶稣基督已经把最大的代价告诉我们了，跟从他要怎么样呢？连甚至爱自己的性命都不能超过爱耶稣。人要因着耶稣的名，就是舍弃自己，才能得到真正的生命，这是最大的代价了。耶稣已经把这个最大的代价告诉我们，就是我们要做门徒啊，我们要先想好门徒的代价。那这个门徒的代价是什么呢？就是要爱耶稣，要超过一切啊，超过在地上的一切，甚至超过自己的生命，这就是最大的代价。当我们真正的计算了这个门徒的代价之后，我们仍然决定来跟从耶稣，那其他的事情就伤害不了我们了。就是我们连命都愿意为耶稣而舍去，那其他被人家骂两句啊，或者被人家就是冤枉委屈啊，那就不算什么了啊。其实大卫就这个意思，他心中有更大的痛苦，那么跟从耶稣有更大的代价啊。我现在看到一句话挺有意思啊，就是说拉斯维加有一句话，拉斯维加是赌城嘛啊，那里面有一句话就是说呢，你如果不能承受你。Lose the money, you can afford to lose the money. 就是你不能承受损失这个钱，你如果承受不了，那你就不要把钱摆在桌子上。Don't put your money on the table. 我才知道拉斯维加有这么一句话，就是说你如果承受不了失去钱，你受不了，你太心痛了，那你就不要一开始就不要把这个钱摆在桌子上。其实耶稣让我们跟从他，耶稣就直接就说你要计算门徒的代价的。那个代价是什么呢？就是甚至因着为耶稣的名的缘故能够失去生命，这就是代价啊！你如果计算了这个代价，你再来跟从耶稣。那么当然了，这个我们从大卫受辱骂当中呢，我们是稍微有一点引申，但是呢直接的最直接的就是，其实当我们承受大的痛苦的时候，能够帮助我们啊去减轻小的痛苦啊，或者忘记小的痛苦，或者是更加清楚啊什么是真正重要的，什么是真正重要的啊。大卫去忍受这个四美的辱骂，一个是看见这是神的作为了啊，反省自己的罪，一个就是大卫心中有更大的痛苦啊，所以这些小小伤小痛对他来说都不算什么啊。而且对于基督徒来说啊，我们像使徒保罗说的，我们本来是与基督已经同定十字架啊，我们对世界来说我们就是死人了啊，所以这个世界拿我们是一个是没有办法引诱我们，一个是也没有办法伤害我们啊，我们已经同耶稣已经同定十字架，你怎么再去伤害一个死人呢？同定十字架啊，如今活着的是耶稣基督在我里面活着啊，就是说最通俗，这死过一回的人了，就不再怕死了啊，也不再怕骂了啊，也不再怕痛了，因为你已经死过一回了啊，就这样。大卫呢仰望神的怜悯啊，十二节大卫说，或者耶和华见我遭难，为我今日被这人咒骂，就施恩于我。哎，所以在大卫看，哎，被人骂是好事啊！我今天被他骂，说不定神纪念啊，神哪一天他就回报我啊。有姊妹曾经讲过这样一句话，其实蛮好的啊，就是我们今天遭遇的很多的委屈啊，或者遭遇的很多的重担呐，其实都是加分项，都是加分项啊。上帝看到你在这里受委屈了啊，你在这里被冤枉了，哎，上帝那里就真的是给你加分的。大卫就是这样的一个想法。大卫说：“哎，你看我在这里受委屈了，我没有杀扫罗全家呀，但是他却这样骂我啊，如何如何？哎，但是我不报仇啊，我不那个，但是哎，神他知道，神会纪念啊，所以这是大卫的加分项。这其实也是我们今天基督徒也是这样啊，我们受到委屈，受到一些别人的误解啊，其实，在神那里他都纪念的。”当然是为主的名的缘故啊，是为主的名的缘故，不是因为其他的原因啊。你其他你工作没做好 啊，你其他你该进的本分没进，你被别人责骂，那是正常的，那是正常的。你是为耶稣的名的缘故被人责骂啊，或者被人冤枉、被人委屈，啊，就在上帝那里是被纪念。最后你看，我们看那个亚沙龙也碰见两个人，一个是户塞，一个是亚西多夫。当然户塞我们都知道啊，是大卫派过来的卧底啊，奸细，大卫派过来的。那么亚沙龙很轻易的就相信他，为什么如此轻易的相信他呢？并且亚沙龙也知道户塞跟大卫是好朋友啊，知道。但既然知道就这么容易相信，是为什么呢？因为他的骄傲啊。所以呢，亚沙龙归根结底被谁骗？被自己心中的骄傲骗。这个户塞稍微的捧捧他，他就信了，他就这么容易上当。你说亚瑟龙是个很傻的人吧，他也不像，他谋划一个报仇啊，他可以忍好几年呢，啊，他谋算要杀死他的长兄安嫩，他谋划了两年呢，啊，他要夺大卫的位，他谋划了四年，所以他并不是傻。亚瑟龙不是很傻，很精明，很诡诈人，但是在这件事情上就特别傻，一下就上当。为什么呢？因为他是真的骄傲啊。这个户塞稍微一捧他，他就上当啊，这是一个。那么亚西多福给亚瑟龙出恶计，哎，亚瑟龙很快就这样去做了。那么这是严重的罪啊，这是把以色列人就是跟那个索多玛格摩拉的那种罪行是等量齐观，就是那种邪恶是光天化日之下的啊，这是极其邪恶的。但他为什么就这么轻易上当？其实呢，亚西多福只不过就是什么呢？顺水推舟啊，就是亚沙龙他心中的这个恶念呐，就是导致他犯这个罪。亚西多福只不过说出他心中想做的事，想说的话啊，就是火上浇油，那个火本来就在这里，那个邪恶的火本来就在亚沙龙心中，以西多夫只不过浇上一点油啊，就是这样。好，当然，这些事情，这个亚西多夫啊和亚沙龙他们这些邪恶的人啊，最后做的这些事情呢，最后也都应验。啊，神借着拿单对大卫所说的刑罚啊，就是在以赛亚撒玛记下12:11-12，11节，耶和华如此说：我必从你家中兴起祸患攻击你，我必在你眼前把你嫔妃赐给别人，他在日光之下啊就与他们同寝，你在暗中行这事，我却要在以色列众人面前日光之下报应你。所以神讲的这些对大卫的刑罚的话，那当时在大卫听来，那怎么可能？因为当时大卫是王啊，谁能这样做？哎，但是很快这些都变成了现实啊，所以这也应验了神对大卫的这种刑罚都没有落空的，那确实就临到大卫身上了。但是我们最后还是要说一句，不能因为这些恶人的恶正好就是达成了神要做的事情，我们就说这些恶人的恶是可以被原谅，这是绝对不行的啊，这是彻底的错误。因为这些恶人作恶的时候完全是出于自己的恶，他们根本不是为了顺服神的心意，完完全全出于自己的恶，所以当他们被审判被定罪，仍然是因为他们自己的罪被审判被定罪啊。只不过这些恶人依然在神的这个权柄之下啊，所以这叫神叫万事相互效力啊，无论是好事坏事，好人恶人相互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啊。那么在这里呢，当然就是让大卫得益处啊。好，这是我们今天这个经文的大致分享。那么接下来呢，我们有两个问题大家可以讨论。那么讨论在本章中，大卫遇到洗巴和示每两人，和亚撒龙遇见户塞和亚西多夫两人，分别二位王分别给二位王带来怎样的影响和后果？我们该怎么分辨啊？我们也会碰到很多人呐，跟我们出主意啊。我们怎么分辨啊？谁是洗巴，谁是示每啊？神是户塞，谁是亚西多夫呢？啊， 一个。第二个呢，当大卫面对示每的咒骂时，大卫没有把注意力集中在神所使用的器皿身上，而是看见神自己的作为。啊，分享我自己有没有过被别人恶言恶语啊，甚至恶行对待的经历啊？如果有，可以分享啊。那么我在这样的经历当中，是否看见啊这些恶言恶语恶行？哎，后面有神的作为。那么这些经历对自己啊，对神的认识和信心有怎样的提升？啊，这两个问题有没有不清楚的地方？好，没有，那我们弟兄姊妹可以来分享讨论。
的分享和讨论，第一题讨论在本章中大卫遇到洗巴和示每两人，和亚沙龙遇到的户筛和亚西多福两人，分别给两位王带来怎样的影响和后果？我们该怎样分辨别人给我们的建议和引导？我们分享到说，大卫王他遇到两个人，一个是洗巴，一个是示每，一个是骗他的，一个是骂他的。亚沙龙遇到两个人，似乎都是帮他的，就是户筛和亚西多福都是帮他的，出主意的。关键是在于大卫和亚沙龙这两个王，他们是不同的，他们的生命不同，他们所得到的这个后果也不同。大卫王因为他是敬畏神的人，所以他就经历的一切都是从神的慈爱来看待，他从一切都看见神是他的父，所以一切都在神的旨意中。尽管大卫被骗被骂，但是呢，大卫却因为他在神的手中，所以他是安全的。而亚沙龙虽然他也是他虽然是没有被骗被骂，他好像是经历的是顺利，和拥戴，他却是处在危险当中，甚至于陷在极大的罪里。所以我们都给我们的提醒就是，如果我们敬畏神，我们就从神的心意来看待一切，无论是欺骗辱骂，无论是顺境逆境，我们都从神的心意来看，那么就不敢做违背神心意的事情。那么我们看见说，大卫他是在一个失败的一个处境当中，亚沙龙他是在一个成功的处境当中，他们都需要到神面前来寻求神。人无论在失败中还是在成功中，都要到神面前来寻求神，否则的话，哪怕在成功当中也是面临危险的。我们也分享到，洗巴是给大卫当下有一些饮食的供应，后果却是让大卫失信，变成不断的改变更改自己的旨意。那么示每的咒骂是给大卫带来一个更加的警醒，因为大卫是仰赖神的信实的人。我们看见亚沙龙户筛导致亚沙龙的这样的一个篡位，政治上的失败，而亚西多福是让亚沙龙陷入更大的罪恶当中，所以我们看见，这是这两个王他们所遇见的，分别遇见的两个人给他们带来的影响和后果。我们看见就是神是有慈爱怜悯的。大卫所经历的是大卫所应得的，他是自尝苦果，他是得到的是神的管教。因为拿单早就说过，在大卫的生命中会有公开的羞辱和从家中兴起的刀剑的痛苦。亚沙龙杀人却没有认罪悔改，亚沙龙也是自尝苦果，但是不一样的地方就是大卫悔改了，他来到神的面前求神赦免，也得到了神的赦免，而亚沙龙没有悔改，他不肯悔改，反而认为自己做的是对的，是好的，他是趁他父亲软弱的时候想要取而代之，是一个悖逆的儿子，所以他这是不一样之处，一个是悔改，一个是不悔改，一个是求赦免，一个自以为对的，自以为好。这是第一题。第二题，当大卫面对示每的咒骂时， 大卫没有把注意力集中在神所使用的器皿身上，而是看见神自己的作为，分享自己有没有过被别人恶言恶语甚至恶行对待的经历，自己在这样的经历中是否看见神的作为，这样的经历对自己对神的认识和信心有怎样的提升。我们分享说，我们在这一题，我们看到这一题的时候，我们来回想自己曾经被恶言恶语对待的这样的一个经历，不是为了计算人的恶，而是记得这些是为了向神感恩，因为在这一切当中都有神的恩典。我们有弟兄分享到说，自己在念书的时候有一个很好的一个主内的弟兄，后来他们给弟兄给介绍了一个姐妹跟他认识，后来这位弟兄的父亲非常的生气，不仅非常生气，并且寄信到好朋友家里控告他们。后来这个弟兄和那个姐妹也结婚了，然后这个弟兄也做了牧师。这是自己过往所经历的一个被恶言控告的一个经历。那么我们也分享到说，就是有一次有一个不可靠的一个医病特会，有一个姐妹呢让大家都去参加这个医病特会，后来我们主内的姐妹就提醒这个姐妹就是要慎思明辨，结果这一个要去医病特会的让大家去医病特会的这个姐妹就打电话到我们劝她不要去的这个姐妹家里语音留言就是骂她是毒蛇的种类。后来这一个姐妹他们夫妻就把录音留下来，刚开始是打算把它留下来用来以后跟这个骂他们的人来当面来谈，但是后来就把它洗掉了因为这个不是重要的事情我们都是从神来领受这一切，后来就把这个录音洗掉了。那么我们也有姐妹分享说，自己来到这里就是曾经经历过一些批评，有两次都不是事实的毁谤，当时自己很生气，后来祷告之后就放下了，因为神都知道这些都不是事实。那么自己学习来信靠神。我们也有弟兄分享到说，当自己经历弟兄姐妹用圣经的话语来判断自己的时候，后来自己读圣经看到哥林多前书4:2-4说，判断我的乃是主我们很多的时候我们认为做的对的事或者就是做的对的事仍然不能使我们称义，做对的事和称义是两回事，称义是神的工作。很多的时候我们在教会中会有愤怒，不是因为自己是对的，而是因为自己自以为义，因此才会有愤怒。如果我们大家都相信判断我的乃是主，就不会有愤怒了我们自己所做的并不能使自己称义，称义是神的工作。如果我们认为自己做的是对的就因此而称义，我们就落入了很容易会落入到愤怒的陷阱当中。我们不能够靠自己称义，只有神在基督里使我们称义。所以我们要记得哥林多前书4:2-4所提醒我们的，判断我的乃是主这是我们今天的讨论和分享。